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那我就想到定下了这个心意，一个基督徒，我最近在准备一样东西，我想大家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也知道，我也谢谢你们为我祷告，因为我最近是坐骨神经这个疼痛，这个非常的，我到这次我去这个，我去中国，哎呦，我真的经历到一个奇妙的事情。我到中国去的时候，我去的是一个很大的征战，因为我是坐骨神经是从今年的2月开始，啊，我怎么造成的，我也不敢不好意思跟你们讲，因为讲的话你们会骂我这种人真是愚蠢的人呢。因为什么呢？我怎么受伤的？是因为我去打壁球，73岁的老头子去打壁球，跟40多岁的年轻人打，打完回来整个不能动，瘫在床上。以前嘛，一个礼拜就好了，这一次嘛，从二月到现在还没好，4月份。孩子们来看我，看到我们那副德行，走路都不能走，要用拐杖的时候，儿子跟我说：“你不要去什么5月份什么宣教，什么宣什么教，你先跟自己宣一宣吧。”我就说：“我要听神的话，我不听你们的话，我看神给我什么话。”神给我一句话非常棒，诗篇29篇：“我把你从污泥里面拔出来，让你的脚站在我的磐石上。”所以我知道我的脚可以拐过去，所以我就去了这个台湾和中国的短宣。哦，我经历了非常痛苦，因为那个疼痛真是走2-3步就是很难走，就要靠到那个墙边。哎呦，那个平常的北京机场本来也没什么了不起，北京机场这次发现北京机场变得这么大，好像永远都到不了一样的。但是我跟大家讲，我说今天真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立志做一样事情，在神的面前，我个人觉得这不是年龄的问题，这是他的 the issue of age 的事情。弟兄姐妹，我73岁 ，I'm 73 years old， 而是我自己要立志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个人觉得尼西米，你看看他讲的，我就想到保罗的经历，他说我已经定了主意，传福音是我唯一的使命。弟兄姐妹，保罗说的话是，传福音是他唯一的使命。什么叫做唯一？就是他起来就是为传福音，他睡觉是为传福音，他吃饭是为想传福音，他在监狱里面是为传福音，他受过这种各种的痛苦的时候是为了传福音。弟兄姐妹，是何等大的志向的 willpower。 所以我最近在准备一个讲章，一个文章，我准备要跟大家见证，是我的仗我的干。我在中国的时候是拿着拐杖一直走路的，唯一的好处是上飞机的时候是第一个进去。所以我说立志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里这个告诉我们他的立志。那我记得我大家跟大家做一个讲过一个见证，但我相信时间久可能也忘了，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一篇见证，所以我把这一篇见证印出来放在我自己的桌子上面，我常常看这个见证。所以我相信，我希望你不介意，我把这个见证很快的念一遍给你们听。这是一个澳洲，在雪梨澳洲的一个姐妹的见证。她说，当我初到雪梨的时候，人地生疏，加上我自己在国内因为丈夫有了外遇离了婚，才接受自己的妹妹邀请到雪梨来，换一个地方，想把破碎的心、疲倦的人重新恢复起来。在妹妹的家中遇到一位陈小姐，她也是从上海，中国上海来的。第一次见面，陈小姐就非常的热诚，要送我回家。在路上她告诉我说，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她。但是第三天，我就接到她的电话，问我要不要去中国城买菜。从此，她每一周都会带我来买菜，每一周还会做一些上海的小点心，比如说生煎包啊，带到我家里面来。但是我一点不明白，每一次她来接我，都是他澳洲的先生在开车。逐渐的，他开始邀请我去教会，去了几次总觉得听不大懂， 看圣经似乎也不得其门而入，似乎觉得教会里的人都是怪怪的。小心啊，所以我们这些人别人看来都怪怪的啊。然后呢，唯有这位陈小姐是一直在关心我，甚至于我很少去教会，陈小姐仍然不放弃。有一个冬天，陈小姐拿着一片有关基督教的 DVD， 很兴奋地介绍给我看。其实我对宗教，老实话，我一点都没兴趣。我就立刻回应她说，我家里没有 DVD 的 player。 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9点钟，我从自己的公寓出来，一眼已经看到她穿着厚厚的大衣站在我公寓的门前，两寸厚的雪里，手里拿着一个包包，见到我很高兴就起来说，就很高兴的说起来，问起来，才知道他已经站在我的公寓门前30分钟了。我怪他为什么不敲门呢？他说我怕你还在睡觉，立刻把手中的 DVD player 也交给我，说这是全新刚刚买的，让我给你把它给装上吧，然后你就可以看里面的这个关于基督教的一些真理的影片和故事。当时我觉得这人真是有病啊，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人呢，给一个并不熟悉的人，为了要让他相信接受主耶稣，自己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因为后来我就开始上班了，我有3个月没有见到他，我就打了电话给妹妹，问她很久没有见到陈小姐。妹妹告诉我说，她在3天前已经去世了。妹妹说，其实医生早在1年前就宣判她乳癌扩散，只能活到2到3个月。但是她的喜乐，她虔诚的信仰，给了她1年半的日子。她总是说，在世的日子不多，要尽快的把福音传出去。哇，你看看这个心智，我就讲到的心智，让我想到的确多次听过他讲过这样的话。我还以为是因为他有宗教的狂热，当我放下电话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惊愕。我坐在我的客厅里，我开始大声的哭，我责备自己为什么那段时间没有跟他联系，没有能在他走之前谢谢他对我的关怀。这周在教堂里面有他的追思礼拜，那一天我就来到了教堂，坐在那满的人参加的追思礼拜，听到一个接一个的人来到台前来倾诉陈小姐在他们的每一个人的生活上面付出的关怀与爱。每一个人都说，因为他那无私的爱把他们吸引到教会，认识了这位赐给陈小姐无穷爱源头的主耶稣，也都因此而接受了耶稣，认识了这位真爱的主。原来我突然间恍然大悟，首次恍然大悟，每一次他开车的都是他的先生作为车夫，因为他自己在照顾我们的时候，送我们去菜场的时候，去商场的时候，他已经患了癌症的末期。他除了帮助我们，还在帮助其他的多位的教会里面的一些家庭。在他患病的期间，他身体的疼痛，最后我鼓起勇气也走到前台，站在麦克风前面，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小陈，我从你的身上，你的一举一动，认识了耶稣，我再也不能否认耶稣的爱是这么的伟大，我要接受，跟你一样接受这位主成为我的救主。一个不是很长的见证，但是我就想到这样的姊妹在神面前的心智是多么的清楚，她的心智，她的 where is more than 她自己的生活，她自己的身体。你想想看，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多少时候想我们自己的事情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我们的事业，我们的钱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今天这样一个姊妹在病痛中她能做得到，没有别的， 他来到了神的面前，献上了他的心志，献上了他的心志。所以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见证。所以我说，今天我们从尼希米可以看到，他说他已经定下了目标，要重建这个神殿。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八节的地方，其实前面有一段也讲到，他说神，他说我当我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的时候，这个路不是一个简单的路啊！我去查圣经，从这个苏珊宫要到这个耶路撒冷，一共要1300 km， 就是公里啊。1300公里，以现在我们现在开车是很快了，但是我就算了一下，大概是从 LA 要开到 Seattle， 这个是一个 long distance 的 traveling， 所以他定的心智。所以这次可以给让我们看到，那另外在十八节里面讲到，他说当我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神的施恩的手是怎么样帮助我的时候，和王和我对我所说的话，记得这两个东西，记得英文字的中间是一个并字，并是连接词，同样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我们王在施恩的手在我身上所所有的事情。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我就常常说，我说因为前一阵在跟一些团契的一些弟兄姐妹的带领的弟兄姐妹在分享，他们说在教会里面带领一些 fellowship 团契久了以后非常的疲倦，人数会越来越少。我就在想，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我们忘了，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神施恩的手是如何来帮助我们呢？生命的成长和扩充，是你越成长越扩充，你就有更多的什么神在你身上的各种不同的经历。如果我们坐在这里讲不出两句话，说这神跟我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关系，或者没有什么经历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你是贫乏而无力的。但是尼希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他就说我可以告诉这些耶路撒冷的百姓，告诉他们说这个神施恩的手是怎么在我身上帮助我的。所以我就想说，他如果要能够诉说这句话的话，他一定是对他的神有完全的 faith 信心在里面。所以让神能够牵涉到我们的生活，那神管理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越经历到这个神怎么样是如何的帮助我们。最怕的是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脱节的。所以我常常讲说，最奇妙的事情，当我们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当我们走出这个门的时候，你马上看弟兄姐妹的行为有没有改变。 That's the challenge， 否则的话我们今天都是坐在这里听到的。今天的教会是一群听到的会听到的弟兄姐妹，越听越肥，耳朵越来越大，心越来越小。我们就坐在这里听吧，听吧，听完了回去还可以批评一下啊，朱弟兄讲的什么东西，讲话讲那么快，听也听不懂。哦呀呀！但是我跟大家讲说，千万记得，我们来神的面前的服事，如果我们内心的生命和经历是没有不断的增长，没有不断的多的时候，我们还是跟我们去年的我是一样，跟我们前年的我是一样的时候，我跟大家讲 ，You lose the meaning of worship， 我们失去了我们真正敬拜的意义，因为敬拜的意义就是生命的改变。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你知道王对他说了什么话吗？我们都知道，你去看尼希米就知道，尼希米跟王之间的对话是如此的亲密啊。当他的脸有难色的时候，王一下就看出来说，你怎么搞的脸有难色，有难色。你知道当时尼希米是个酒政的，所有在王厅宫廷里面做事的人绝对不可能有面呈蓝色的，因为王可以马上叫他去死的。但是当他有蓝色的时候，这个王却问他说，你为什么有蓝色呢？他就告诉了他，他说他祖先的坟墓的坟场的地方，还有他的百姓都是在遭大难受凌辱的光景的时候，他的王没有反对他回到耶路撒冷去，反而他要求他的王下诏书给大河西神的神长， 给管园林的亚萨王，让他都能让他通过这些地方回到西边的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所以你就知道病王对我所说的话一定都是鼓励的话，劝勉他的话，打气的话，让他走的话，是祝福的话。你想想看，今天我们在我们工作的场所，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的老板对我们说的话是鼓励的话，是祝福的话，是激励的话？有多少的时候当我们要走的时候，我们的老板心里面暗笑说，哎呦我好高兴，你真是，你应该早点走啊。所以我就讲说，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家中，我们要带领一个团契，我们要做一个 leader， 千万记得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我就想说，最近在思考一些题目，是生命的成长和扩充。我们怎么样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能够扩充扩充扩充的时候，这是神的心意。神绝对不会满意说我们今天，我们以前是怎么样，我们今天还是怎么样的光景。所以这是我想一个非常我们可以学到的。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在尼希米的第二章里面讲到，第四，我记得是讲到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到这个二十节，七次讲到我们什么意思。今天主恩堂很快可能我们就要建我们的新堂，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建堂是我们中间一些建堂委员会的事情，或者我们中间一些牧者的事情，那我想我们这个堂绝对不是符合神心意的。真正符合神心意的建堂，乃是我们同心合一的来一起建造，我们同心合一的一起建造。而且记得，当尼希米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我的神怎么用他赐恩的手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百姓回应他说，我们一起来建造。不是尼希米说，你一定要跟我一起来建造，因为你是CBCSD 的一份子，你就要一定要这样做。 No, that's not what he say， 这不是他所说的。他所说的只是告诉他与神的关系，他与人的关系，正常的时候，好的时候，奇妙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们大家都甘心乐意的一起来建造，我们一起来建造。所以保罗在腓立比的教会告诉他们，第二章讲到，从头一天到今天，你们都是怎么样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哇，我的 challenge 真是不容易啊，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保罗称赞腓立比的教会，你们从头一天到今天都是同心合一的来兴旺教会。弟兄姐妹，让我们学这个功课，同心合一的建造这个教会。好，我知道林森已经站在后面了，在提醒我，这是我最近，因为我这个尾骨神经疼痛，所以我就在做针灸。当我们有这个心智在神面前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很多的地方就很多的思维会改变。这是我去参加针灸的时候，你知道针灸的时候不是倒铺的吗？倒铺的时候中间这个枕头里面有个洞嘛，对不对？我去了几次，在那个洞的时候，他那个针扎完以后就要等，我就要等15分钟啊，20分钟啊，坐那边好无聊啊。我就想，哦，第二次我去的时候，我说可不可以麻烦你给我放个圣经在下面，放个椅子在下面。哎，他放了，结果我从那个洞里面一看，哎，可以看到整个圣经啊。哇，那个15分钟就变成我的青草地溪水旁啊。今天我现在每一天都到 LA Fitness 去做运动，做完运动我就会用那个 Whirlpool 里面水来冲我的身体，我也要做差不多十几分钟，但是我绝对不忘记那是我祷告的时间，因为有一长列的代祷的名字。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当我们立志心智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你抬头一看，这世界会改变的。你抬头一看，你坐在车子里会改变的。许多的机会，许多的时候，你都会想到这位神，丰富的神 provide all different things， 让我们不断的改变，让我们不断的成长。所以我说感谢神。好了，我很快的讲一下走出舒适圈的经历的大能。我跟大家讲，你想想看，尼希米是不是走出舒适圈？他在宫廷里面，宫廷里面是什么环境？但是他突然间就要走到什么？ 他就要走到耶路撒冷，是一个虚废的一个城墙，城门都被火焚烧，每一个老百姓以色列人看起来面上都带着仇人，因为他们受凌辱，他们遭大难。你看看这样的环境，你进到里面去，岂不是从自己的舒适圈要跨到走到一个非常悲惨的世界吗？但是尼希米，你看看他到了耶路撒冷，在当天的晚上就带着他的驴驹经过什么谷门出来，出来以后到什么主要四五个地方，每一个地方到最后王池谷门回到上面去。希伦西因为这个城墙都毁得很难走，所以沿着希尔上到最后从谷门又进来。他经过了野狗井，经过了这些地方都不是他要愿意去的地方，他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今天我们的团队在非洲做短宣，我相信我跟我太太在分享，我们说这真的是很不容易，光一趟就要走三十多小时，到现在已经到了，我相信已经到了，到了还不知道有没有 internet， 现在人没有 internet， 那真是像地狱了。但是你想想看，从舒适圈走到走出去才能经历的大能，是神今天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挑战。但是舒适圈的定义真的要小心了。今天我们在我上次在跟团契的一些领导们在分享的时候，我说你知道你每一个团契当你在一起都觉得说，哎呦我好高兴的，我们又聚在一起，你看看我们都是好熟的弟兄姐妹，哎呀你看我们都是吃同样的菜，哎呀多好吃的菜。我跟你讲，我们已经进到舒适圈里去了啊，甚至于还有弟兄姐妹就是坐位置都要坐在一起的，黏在一起的。Let's separate 到人群里面去，我们走出我们的舒适圈。也许这个人很难 相处，也许这个人很难开口，所以我自己就训练我自己。我以前是在飞机上，我绝对不会跟人家陌生人讲话，但是为了要传福音，所以我就学会要跟人家开口，要跟人家要 start a conversation 啊。所以我就现在就学会，当然常常碰壁，人家理也不理我。但是有时候就会有开始讲话，讲到以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是基督徒啊，就开始我有一个宣教的机会。但是有一次真的碰了不巧，旁边是一个离婚的一个女的，她给我讲了一个半小时她离婚的事情，讲到最后我说 OK I have enough， Don't say anymore， 不要等到我回家我也变成要离婚的事情。所以走出舒适圈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大能。所以我觉得这个句话非常好，他说We are settling for the Christianity that revolves around catering to ourselves when the center message of Christianity is actually about abandoning ourselves. Wow, what a contrast! What a contrast! 他说什么？他说基督教的本意本来是什么？是要我们放弃自己的，但是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我们却常常把基督教把它扭曲到一个地步来适应我们的需要啊。所以我们就变成来教会里面，我们来求神赐福给我们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却没有想到我们的义务，我们就觉得神要医治我们是理所当然神的工作，我们却没有想到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奉献，我们却没有想到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只要求我们要听到好的道，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为他为讲的人祷告的。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想到很多的事情，我们想到我们的方便，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到底自己该做些什么事情。 That's what it is。 所以千万记得神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神。所以我们在最后再讲，他说所以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是变成一个不动的基督徒，我们坐在那里听到，我们在那里享受，我们在那里听见证，我们在这里做深度的什么 Bible study， 我们却是四肢无力，柔软无尽，心智脆弱，耳朵变成越大，我们的心变越来越小，我们的屁股变成越来越大。 That's how 人家看我们基督徒是一群怪物。 That's how it happens。 最后我就讲一个故事跟大家听。James Cantolin 是加拿大的一个牧师，他的立志是在非洲做宣教。他写了一本书，是说 When God stood up， 他讲了一句话非常的好。 我等一下翻给他听。他说他在这个书里面讲到一些，他说他 wrote a meeting a widow who lived in a small hut in the slum of South Africa。 他在这个书里面讲到，他在一个小的茅草屋里面碰到一个寡妇，这个寡妇骨瘦如柴， bone thin women care for 18个孤儿，而且另外一个今天要到他这个 hut 来。这个 woman 就说 begin weeping， 他说 I just can't take it anymore， she cried， I have nothing， 我没有什么东西，我实在是不能再接受更多的孤儿了， I have nothing， no more， no hope。 但是 all of a sudden he paused， 他停下来， and in the moment he left hishead to the heaven， 他把他头看在天上，他说 Oh, but I do have hope， I put my trust in the heavenly father。 弟兄姐妹，他说头抬起来看的时候，突然间他说我有希望了，我把希望是放在天上的父上。所以我最后一句话的挑战，当神站立的时候，你还能坐在那里吗？ When God stand up, are you still going to sit down? 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做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从尼希米面看到，我们真的是要有神家的心结，我们真的是有愿意服侍的心志。主啊，我们真是一起来建造，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遗址里面站起来。我用几分钟的时间问大家，你愿不愿意站起来为神的国，为神的家来献你自己一份的力量？没有年龄的限制，没有我们背景的限制，没有能不能干的事情，我们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举手，我愿意为你祷告。谢谢谢谢谢谢。亲爱的主，我们何等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把尼希米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有很多学习的东西。主啊，愿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永世的光，成为这地上的盐。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